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撒母耳记上，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第268页，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瑟菲有一个以法利人，名叫伊利加南，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妻，一名哈南，一名皮尼南。皮尼南有儿女，哈南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北城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伊利的两个儿子和菲尼，菲尼哈遭耶和华的祭祀。伊利迦南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南的却是双倍，因他爱哈南。无奈耶和华不是哈南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是哈南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伊利迦南都以双倍给哈南。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丈夫伊利迦南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伊利在耶和华殿的煤筐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度他剃到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伊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直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伊利以为他喝醉了。伊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喝，但在耶和华面前信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伊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伊利迦南和妻哈南同房，耶和华顾念哈南，哈南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伊利迦南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南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伊利迦南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取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伊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读经到此，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
感谢神，我们今天邀请到伊朗加列堂的传道人翁明利传道在我们当中分享主的话语，分享的题目是奉献。我们请翁传道。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再见到大家。记得上一次是在宣信堂，宣信堂那是别有洞天的一个地方。我呢那时候去也是一个工业区嘛，然后就觉得工业区怎么教会怎么会建在工业区里面呢？一个工业楼里面，然后就进去看，哇，原来里面这么美。然后今天就来到这里也是同样的，感谢主。有这个大家弟兄姐妹有这个心智在夕阳的时候在一天在主日到结束的时候来敬拜上帝，这是合乎圣经的教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献祭有早上献祭，有黄昏的献祭然后早上一开始让我们纪念主对我们的恩典，然后一天结束之后让我们再来数算主对我们的恩典，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章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它是圣经里面的第九本书，是一个非常有故事性的一本书。其实旧约跟新约一样，一开始都是以故事性为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历史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个以前的历史为什么要熟悉呢？因为我们要了解现在我是怎么来的，然后之后呢，我们能知道我们未来又是怎样，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知道未来，这就是我们作为人所应该知道的就其实人生问的也不过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将来工业区如果外面有保安人员的话，他们问我们的三个问题都是一样的。哪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第三个问题是你要去哪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这个问题。然后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对这三个问题也应该有答案。你是谁？当然我们可以说我是某某人的爸爸、儿子，或者某某人的妈妈、祖母，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从哪里来？我是受上帝拣选的，上帝的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这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就是我去天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在属灵上不断的成熟，不断的靠着神的恩典来成长，这就是我们回答这三个关键的人生问题的答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去哪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历史要把握得住，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就了解到现在、未来。有一个英国作家 John Piper 也曾经说过上帝过去的恩典是我们未来恩典的保障。我们看了以前的他对我们的恩典 ，the past graces， past grace of God， 然后我们会非常坚信他未来会继续给我们恩典。撒母耳记上当然有他的背景是从约书亚记，从士师记，然后在撒母耳记上，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应许之地了，他们几时开始进去应许之地的？约书亚记，对不对？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进去了，然后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迦南地里面的那些敌人全部给杀掉，留了很多。上次在尼西团契我们也是有讲过为什么他们留下来，他们把那些敌人留下来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害怕，所以我斗不过这些敌人，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敌人，所以我帮他们存活在迦南地里面。第二个就是他们贪心，他们说我既然做了这个地的主人，我就不要再建造房屋建造庙宇了，我有这些人做我的奴仆来帮我建这些东西，贪心还有 还有害怕，哎，这跟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的，哎，为什么我们上帝叫我们把罪，我们心中的罪给去除掉，我们没有去除掉呢？哎，主要是我们害怕，哎，说哎我不可以，如果我不犯这罪，如果没有我不继续做这样事情的话，我不能活下去，或者是我贪心，我贪恋这个罪。这个罪可以给我哇多很好的享受，哎，暂时的那种痛感快感啊，你就继续下去，哎，这是以色列人问题，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所以虽然是历史故事，也能够让我们应用在生活中，哎，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生活中如果我们人生中罪没有去除掉的话那些东西永远就是我们成为我们的荆棘，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哎，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不只是里面有问题，外面也有问题。到了撒母耳记，我们看到他其实有两个重要的敌人，哎，在西边有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海上人家，哎，你看他们拜的那个所谓他们的神啊，是有一个尾巴的，哎，然后在东边呢有一个亚门人，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的话，非利士人跟亚门人不时的在攻击他们，所以他们以色列人面对什么问题啊？内忧外患，内忧外患，里面搞不定，外面还有敌人，这跟我们一样。如果我们的属灵生活，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注重我们的属灵生活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抵挡这个外面世界给我们的诱惑，给我们的攻击呢？所以以色列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到了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四世纪是撒母耳记上之前的一本书，然后四世纪主要是有七个轮，就是那以色列呢偏离了主，然后怎样上帝就兴起一个士师来解救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回来之后，他们怎样？他们忘记，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忘记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们现在更深的最终，就越陷越深，人性是怎样子的？如果那些在中国如果有读那个政治学的话，黑格尔怎么形容人性？人性是螺旋性上升，对吧？螺旋是上升的，就是越来越好，是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性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话，是螺旋性下降，越来越糟糕。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这一点，他们越来越糟糕。到了这个四世纪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就已经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四世纪结束的那段经节，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标准，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我们知道四世纪后面的几章都是一些讲了就都以色列人都会不好意思的一些历史，这就是四世的这是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那在这个时候呢，撒母耳记上帝就兴起了以色列的最后一个士师，最后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那今天我们看的是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怎么兴起做士师的，他的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1-8节主要是一个背景，然后9-28节呢，我们今天要抓四个重点。这四个重点，所以主要交代背景之后呢，大家希望能够带回四个功课啊。我们先把背景给搞清楚。好，背景是说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以利加拿，那是在第一节里面的。那以利加拿是一个男的，然后他有两个妻子，那两个妻子是的名字写在哪里？写在第二节里面，一个叫做哈拿，一个叫做比米拿，两个妻子，然后呢，他们就有什么问题呢？ 啊，就是哈拿他没有孩子，不过这个比尼拿有很多孩子。哎，这其实跟其实比尼拿的意思就是很多孩子的意思。哎啊，确实是这个样子。然后不过呢，那个他以利迦拿呢，其实很爱的是谁？爱的是哈拿，因为哈拿一直都想要给那个以利迦拿生孩子，然后就不过啊，就是在第五节里面，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很多时候人生中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够解释。有时候上帝不让我们有一些事情呢，不让我们有一些福分呢，有他一定的旨意。有时候是时间还没有到。对哈拿来说肯定是时间还没有到，因为哈拿最后上帝会给他孩子。哈拿的意思就是恩典，哈拿的意思就是恩典。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妻子，其实就是那个比尼拿呢，就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他喜欢那个取笑哈拿，说哎，你这么你怎么没有给利迦拿生孩子？然后那个哈拿其实也是很因此而非常激动，他这里说他哭泣不吃饭，然后她丈夫也知道她的苦楚，然后一直都劝她，可是不管怎么劝呢都没有无济于事，都无济于事。这就是大概那个重点。然后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哈拿这个人，来从中学到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奉献。所以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今天的题目是奉献。如果我们把题目定成爱主，那也可以。其实两个在这里，你们等一下你们看，其实是一回事。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奉献是跟与上一个奉献的人呢，是什么样？要有一个与上帝亲近的心。同样的，一个爱主的人也要有一个与上帝亲近的心，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奉献就是与上进与上帝与神亲近，与神亲近。怎么说呢？我们从第九节开始看，来，我们从第九节看看。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哈拿就站起来，即是以利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这时候呢，是哈拿去找祭司，他找祭司做什么？希望上帝能给他一个神能给他一个孩子。哈拿那时候就心里忧愁，就哭泣，就祈祷耶和华。所以在第十一节，他说他的许愿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他叫万军之耶，为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上帝有很多名字，叫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在叫那个全能的耶和华，掌管一切的，掌管世界万军的那个耶和华，就掌权的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当然这里是完全是用人的方式来说上帝是不会忘记的，他记得。不过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说是不是上帝忘记了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这样讲的，为什么我会经历这样的苦难？是不是上帝忘记我了？不过不是的。这里呢上帝从来都没有忘记哈拿，只是时间还没到而已。他说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里是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一个誓约，那是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的，对，叫纳西尔誓约。他讲说这个哈拿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主，他就是纳西尔人，就从来就不要再剃他的，不会再剃他的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有几个应该是说有主要有两个重要的纳西尔人，知道是谁啊？ 啊，三孙，对，三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啊，就是萨姆尔了，啊，但是是一个啊，点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完全负面的。那萨姆尔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例子，怎么说？因为那些人呢，啊，那些人只要有三个东西不可以做嘛，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不可以碰酒，哎，不可以碰酒。那第二个是什么？他们不可以剃头，好，不可以剃头。那第三个呢？啊，不可以碰，不可以碰死尸，哎，不可以碰，啊，就死掉的东西也是不可以碰。啊，不过那个三孙呢，就什么都犯了。他在宴乐的时候，他就喝酒。啊，他还记得，他有一次呢，因为一个死掉的狮子，嘴里面有蜜糖，他去拿，他去动到那个狮子。啊，第三个呢，就是当然他为了他为了因为耳朵软，所以就去剃了他的头。三样东西啊，这个三孙都犯了。不过这个我们看到的沙漠，他在沙漠记里面可以算是一个完人。只有我们读，如果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话，我们看到他完全是可以说是没有缺点，除了一个，那个是以后的事情。如果你们有你们想知道，可以去读一读。那改次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他犯了什么，其实越轻微的错误。不过 ，anyway， 这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拉希尔人。到了新约，拉希尔人还有一个是叫谁？这一个，保罗有过几天的，那你看那些人啊，其实你可以暂时，你可以做暂时的誓约，你可以做有整个人生，就你整个人生就是那些人，你可以做暂时的。我说，哎，我要做三十天的那些人，可以的。之后你有一些仪式，你可以，因为那些你求一些东西他上帝应允你了之后，那你其实要通过一些献祭。然后就说，哎，我已经结束那个誓约了，可以做暂时。保罗确实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誓约，不过一个终身做纳西尔人的，在新约里其实就是施洗约翰。对啊，施洗约翰是一个纳西尔人，就是那个说，哎，看哪，那是神的羔羊，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就是一个很好，那个约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典型，非常这也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纳西人。不过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撒母耳，撒母耳的母亲哈娜，把撒母耳献给耶和华，说献给他之后呢，让他做一个纳西人，纳西人。这里呢，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哈拿在那边祷告，哈拿祷告的时候，就给一个人看到了，你知道是谁？谁看到了？以利看到了。以利那时候是做士师的，士师他就在庙门口，他看到了哈拿在第十二节里面，他看到，哎，这个人呢不住的在祈祷，然后看他的嘴巴，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是在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说，哎，这个是不是？是不是喝醉了？是不是喝醉在那边自言自语？那以利对大家说：“你要醉到几时？你不应该喝酒。”我们看到的是哈拿其实没有用非常漂亮的词句来祷告，他只是默默的跟上帝说话，他跟他有一个亲近上帝的心。这就是一个爱主的心，这是我们一个第一个重点，是吗？他是一个亲近上帝，他通过默祷来跟上帝亲近，他明白，他知道，他作为一个女人不是很会祷告，可是他还是用心的去祷告，当然这不是说漂亮又或者长的祷告就不讨上帝喜悦。其实哈拿自己也可以祷告到很好的。他在第二章里面呢，他的祷告就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还有其实在里面还夹杂了一些预言，因为觉得这个妇女其实不可能祷告这个样子，完全是上帝 把他的那个话放在汉娜的口中。哎，我们每次说，哎呀，你祷告这么长，又祷告是做给人家看的还是什么？不是的哈，就是我们误解了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的话。哎，那时候他是对那个法利赛人说的，因为法利赛人很喜欢在哇众人面前祷告，来祷告的很长，用很漂亮的、很 impressive 的那些祷告。哎，主耶稣主要是针对他们。不过他并不是针对那些祷告很长，或者主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发自于心，哎，发自于心的话长漂亮很好，哎，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荣耀可以荣耀上帝啊，你用优美的，特别是用圣经的经节来祷告，来祷告的时候引一些经文那是蒙上帝喜悦的，哎，不过呢，最重要的还是说到的。最重要是心，所以哈拿在这里呢默默的祷告，他告诉了我们什么？他跟上帝有一个亲近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那第二个重点了，第二个重点我们就看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以利了，那以利。那我们第一个重点是如果你爱主的话，如果你一个懂得奉献的话你要有一个活泼的灵命。活泼的灵命，哎，刚才我们说，第一个是与上帝亲近的心，第二个是你要有一个活泼的灵命。怎么说呢？以利啊，他做事是做很久了，所以呢，他什么人都看，都看过了。哇，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来求他来祷告，哎，他看到哈拿，然后他就哎，这个人，这个妇女看起来是喝醉了，为什么他会？这么想的如果圣经圣灵如果住在他里面的话，他是能够看到的，一个人确实是真诚的在祷告，还是一个喝醉的人。不过以利不是，以利这时候可能就比较老，可能就脑子就不是很灵了，或者是他做了事师做了这么久，他就什么都当成理所当然的。他说，哎，我看的坏人看的那些不敬虔的人看多了，看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不敬虔的这就是信主多年的一个毛病。那有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这个人就是在这个框框里面，这个人是有这样的行为的肯定是没有要救了，还是什么那种我们就有一些有限人的用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做判断。哎，以利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利其实有大问题，因为他的两个儿子也是不行的。因为其实为什么就后来为什么那个是以后的事情，没关系。好以利呢他的儿子犯了很大的问题后面我们会说到他犯罪，所以呢他们就拒绝以利儿子。其实撒母耳的儿子其实也不是很好的这个是这也是后话就不想这样，以后再说。不过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主，然后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样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有没有把他们，我不是说有时候这种东西我们不能够help it， 我们有时候孩子要会不会最终信主，那完全是上帝的主权。不过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也要做好榜样来教导他们尽我们应该做的来教好我们下一代以利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他没有一个活泼的灵命，至少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如果爱主的话，如果我们有奉献的心的话，我们就要有一个什么活泼的灵命好，那第到了十五节的话，哈拿就解释了。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以利怎么回复他的？来看第十七节，好，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愿以色列的上帝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那哈拿的回答，如果你是哈拿的话，你满意这样的以利这样的回答吗？其实你就觉得，哎，这个不知道准不准的，这样我将来那这个他看来又误会我喝酒什么的，然后他这样随便是不是在应酬我？就说哎呀，你早点回家去，然后我要听别人的祷告，是不是？我们通常都会这样的反应。哎，不过哈拿不是这样的反应。哎，哈拿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哎，那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哎，第三个重点就是一个爱主的心，一个奉献的心呢。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懂得什么叫做交托，什么叫做信靠的一个心。有时候我们就是说，哎呦，我全部祷告了，祷告之后呢，我知道上帝是恩典的，他一定会看守保护我的。然后我想，哎，不过呢，上帝是不是要我还要做一点点别的东西来帮助他保护我呢，帮助他看顾我呢？哎，还是我求上帝给我这份工，然后全部都交托给上帝了，不过他给我的工是不是其实是我要的呢？哎，而不是想到也是上帝要的。很多我们都夹杂着自己人的一个智慧在里面，可是在哈拿里面，他就在哈拿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单纯的信心，他交托了，他把什么都告诉了上帝之后呢？他就不担心了，他就不担心了，他就立刻就说什么，他立刻就去吃饭了，他就面上就不带愁容了，不带愁容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向哈拿学习的一个重点，那单纯的一个信心，一个相信，一个交托。所以我们有三个重点了，还记得那三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亲近，有一个与上帝亲近、与神亲近的心。那第二个呢？活泼的灵命，活泼的灵命，一个爱主、一个懂得奉献的人呢，要有活泼的灵命。第三个呢？单纯的信靠、单纯的相信、单纯的交托。这三个我们在哈拿中哈拿的人生中可以学习到。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其他的就是从第十九节一直到二十八节，一个奉献的心，一个爱主的心，是会把最好的献上，会把最好的献上，所以耶和华就那个哈拿就回家了，然后就跟这个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同房，然后这里是什么？耶和华顾念他，那就怀孕了，他就生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啊？撒母耳的意思呢，其实在二十节里面有说到，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从耶和华求来的，那就是撒母耳的意思。然后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了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说还所许的愿。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功课可以学习的，就是以利加拿不止爱哈拿，而且是什么？他们爱神，爱上帝。他们去献祭的时候是全家一起去的，他们全家一起去的。其实到了后面不远处，你会看到他们其实是怎么爱撒母耳的。作为一个家庭，他们怎么支持一个全职奉献的一个撒母耳，对。它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所以家庭的重要性。不过今天的重点是把最好的献上。我们怎么看到哈拿怎么把最好的献上呢？你看，哈拿要一个孩子要很久了，上帝给神给了他的一个孩子，然后现在考验来了，你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以利去教，就是你一年才看他一两次，你愿不愿意这么做？你好不容易才有了一个孩子，你心疼得要命，你要把他，你去做，你就做全职，你去，就是奉献给上帝，你肯不肯这么做？哈拿是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他把最好的 把最好的献上，来把最好的献上，而且不是这样就叫他去了，他还说什么我要给什么，要等，要等什么，等孩子断了奶，我才去朝见耶和华，来使他永远永远住在那里啊。他说哎，这个你现在叫我孩子交给以利，以利这一个大男人怎么样照顾，怎么样给孩子喂奶，所以他还是说哎，我要把孩子等孩子断了奶之后，我才把把那最好的献给耶和华。哦，我要他在这个这段时间他需要奶的这段时间里面，我是一个管家，来上帝给我这个责任，我要把他教好了之后，我把他奉献给你，来把最好的献去。来好，那他的丈夫以利加拿就说好，就随你意吧，然后就等了儿子断了奶。哎，那妇人也确实这么做了。哎，在24节，哎，断了奶之后，把孩子带上示罗，哎，然后这里又讲到他们怎么献祭，好，从第44一直到25节，然后其实到一直到晚了，所以28节也是，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哎，这就是哈拿的。最后我们从哈拿学到的最后一个重点就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献给神。哎，哈拿怎么能够做到这些东西呢？哎，哈拿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经验到了上帝的恩典，他经验了上帝的恩典，他知道他有这个需要，他跟上帝祷告，来上帝应允了他，然后他就有这样的回应，就把最好的献上。对，经验是一个很我们认识上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认识上帝其实有四个过程。来，第一个呢，我们是知道他存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从自然界知道，这是罗马一书讲的。我们从自然一章讲的。哎，我们从自然界知道，我们从上帝的启示中我们知道，那他存在。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我们认识他，从整个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的属性。哎，我们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是全知全能的，什么啊？这些都是脑啊，他们就说，哎，这是 head knowledge， 是脑里知道的，重要吗？其实很重要。哎，如果你相信的神是一个我凭信心就好了，我对上帝完全不认识，那是一个 blind faith， 就是完全就跟外面的那些你知道华人很喜欢的一个成语叫什么心诚则灵。他就说哎呀，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要拜这个我拜那个，或者反正那个你的神会知道，所以你的心诚则灵，这不对的。上帝给我们了非常清楚的启示，他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怎样的一个神，我们就要认识。所以第二个阶段是认识。那第三个阶段就是经验，就是经验，也就是如果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呢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分。怎样特别是通过祷告，看看上帝怎样应允你的祷告，或者上帝怎样不应允你的祷告，或者你为一个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来祷告了10年，他都没有来相信，然后10年之后他来相信了，那你看上帝怎样动工，在他心中动工，怎样按照他的时间把这个人带到他里面。我们从这个经验中我们认识到上帝，所以知道、认识、经验，有了这三个阶段之后呢，我们最后的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关系。我们跟上帝就有一个 relationship， 就有一个关系了。来，我们就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来，我们好像孩子一样，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可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是高高在上的天上的父。所以这四个阶段，知道、认识、经验，还有关系。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上帝的认识，要作为一个我们不管做我们人生中做什么事情啊，这个都是要我们的中心。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在事工上 我们可能很忙，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哇，很多的事工做这个做那个的，有时候我们忙到我们自己都忘记为什么我们会忙这些东西了。不过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抓住重心，要抓住那个中心，那个 center， 那个中心是什么呢？那个中心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主对我们的爱。有一故事就以这个故事做结束啊。有一个人，他很爱他的妻子，他就做一个雕塑，这是我读来的，不是我编出来的，读来的哈，雕了一个他妻子的像，放在公园的中间，然后每个人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哇，这个人这么爱这个妻子啊，有一个雕像啊，然后就传为佳话，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在这个雕像旁边雕其他的雕像来象征爱情可能他们就戴锁头有时候锁头那种天长地久那种什么的，很快的这整个城市都是有关于爱情的那个象征都爱情象征，然后每个人哇从千里迢迢都来看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园，然后就有一天那个人就说这哇很好，这个地方很好哇，全部都是让我们想到爱情的伟大不过这个中间这个雕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个女人的雕像完全就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雕像所以他们就把它什么就把它去掉了就把它去掉了他们还以为哇这个多好，其实他们失去了那个最重要的地方，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是要抓住这个最重要的最重要，而且要把这个传下去要把它传下去刚才讲到了那些迦南人忘记主要是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些东西没有把我们圣经的这个教导传下去我们知道在在谁死后在约瑟死后那个摩西他以色列人被困在埃及里面他们出埃及记的前面部分就讲说他那一代人是忘记了上帝恩典，忘记了约瑟的故事到了四世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那四世纪的那一代我们看四世纪的二章第十节他就说那一代人忘记了约书亚的故事，忘记了这些历史，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当然以前是因为有口传历史一定要靠着口传的那个传统来传下去，不过我们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把我们圣经我们所认识的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历史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读的撒母耳记的原因从撒母耳记我们抓住了我们可以应用在人生的一些功课，也就是刚才我们学到的那四个功课。好，就这样子，那我们来祷告。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机会能够来翻开你的话语来看撒母耳记，那我们感谢你通过历史来启示了你对我们的恩典，来感谢你通过历史来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怎样做一个爱主的人，怎样做一个把自己把最好的奉献给你的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今天学到功课记在心中凡事都讨你喜悦，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求，谢谢。